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的下旬，20号、21号，21号是礼拜一，20号是礼拜天。那么礼拜天呢，我刚刚到香港去办点事，礼拜六过来的。那么在这里住几个晚上吧。哎，刚刚来的时候，就有人说这个有个台风要来，这个台风呢叫尾帕啊，尾帕台风。那么这个我礼拜六在办事的时候就看预报，就说台风来了。当时有一个同事啊，跟我在一起。这个同事呢，从深圳过来看我的，那我都有点担心了，因为那个台风当然没有，热得不得了啊。这个就是19号，那个因为这个台风以前的天气肯定是超级的闷热，简直没有办法在外面待，浑身大汗。所以呢，我又听说台风呢马上要到，我不知道这个台风什么时候到，这个尾帕。我就跟那个同事说呢，你就早点走，因为呢走晚了可能走不了，因为台风一来你不知道是多大的台风。那么所以呢就叫他走。那同事呢办了一点事，也就早早呢就坐的高铁呢就回深圳去了。我呢在香港呢晚上呢去买了一点吃的，就放在家里。那么在下面呢把饭吃了，那本来就想这个台风呢肯定是晚上来就夜过了。结果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没有睡，开始睡的时候没有听见有任何的风的声音，就睡着了。到早上醒的时候呢就发觉外面呢风已经到了，这个风呢非常厉害。因为我早上醒的时候大概7点来钟醒吧，那个时候呢这个风力开始上升了。那个看了一下新闻说呢这个已经刮8号风球，那大家知道香港呢最严重发10号风球，但是早上呢这个6点钟左右刮这个8号风球，那就说明这个台风很厉害，并且呢就转向珠江口，那么就开始呢就下大雨。那么然后呢一阵一阵的，然后这个台风呢这个上午呢就掠过了这个香港。早上我起来看第二次新闻的时候是7点20分，这个已经变成了9号风球，烈风暴风信号，那个到处都通知市民呢就不要出外。那当然我不敢下楼了，这个不得了了，这样大的风。那么所以呢这个一看新闻呢，所有到香港的出境的飞机全部取消，就知道这个大事不好了，跟着这个地铁就完全就停开了。早上很早的时候有些人上班，就是大概6点多钟坐地铁还能够动，但是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因为地铁呢后来就停了，有很多班主要的地铁，香港呢有一少部分地铁呢是完全在地下，那还能够动，但是呢在地面上的地铁呢那就基本上没有了，那到新界的到东涌的这些呢都不开了，因为它有一部分在地面，所以呢这个就非常厉害。那个然后呢等了一下，到了大概8点多钟，哎，就看到刮10号风球了，也就是最强风的风球了。那种感觉啊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因为这个台风啊巨大。这个台风是从菲律宾那边飞过来的，这个台风呢这个因为大家不知道台风在什么地方登陆，这点最恐怖啊！如果它万一在你这个地方登陆，那个就不得了了，强群脊吹啊，那就是那种感觉。不过呢这个台风最后呢没有在香港登陆，大概离香港大概50公里左右的海面过，那就不得了了，因为它的半径有几百公里啊，所以呢香港呢就是狂风暴雨啊，那个非常的厉害。当然香港呢做足了准备，因为讲了2天了，就是说有台风要过来，所以香港呢也有很多的台风经过，什么山竹啊这样的台风造成很大的破坏。所以呢这一次呢我看准备工作做得好，昨天晚上香港的电视都在讲这个台风是多么厉害，那讲了很多了。所以这样呢打到中午的时候，这是最高潮。那个中午的时候， 就没办法睡午觉，就看见外面那就是整个楼呢好像在摇动那种感觉。那个我从窗户看出去呢，本来可以看见对面的有一些楼，隔很远呢，大概有两公里左右，隔一个小山，外面有很多楼。哎，突然间这个中午呢，那些楼就全看不见了，连那个山都看不见了，就是那个狂风暴雨啊，就下得像泼水一样。那么到了傍晚，到了六点钟左右，哎，我看风势小了，就拿了一把雨伞就出去。啊，出去呢，这个街上人不多，就是路上人不多，本来很多。地铁站门口呢就等满了人，因为地铁停了一天，大家呢就走不了，所以都在地铁站那里等。那个我呢就出去走，发觉呢以前去吃饭的那些餐馆全部关门。那估计呢就是一些工作人员呢早上没办法来上班，那就基本上就没有人，所以这些店呢都关门。那么其中有一个小店开了，那个店呢是卖烧腊的，大概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些叉烧啊，这个烧鸭呀、啊、等等这些东西啊。然后呢那就不要炒菜，就是大家排队，就发觉很多人开始排队，好像就那个地方有卖吃的。那我呢就在门口就排队啊，就在那里呢就买了一盒叉烧饭，那、啊、这个今晚呢就解决了。今天呢，事实上我并不是想跟大家讲这个台风，因为这个台风这个事情那讲不完啊，年年都有。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讲的呢，事实上是叙利亚的这个兵变。那么，但是这个台风呢，因为自己刚刚经过，还是心有余悸。幸亏呢，原来订的飞机不是今天飞走。如果定在这个礼拜天二十号飞走呢，那就肯定要推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了。明天礼拜一21号，我估计机场是异常繁忙，因为被滞留了一天的人呢，他得走，所以这个呢很严重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插下来讲一讲这个亲历台风的这个经历啊。其实本人呢在这里看见觉得恐怖，但是你不出房子没问题，这些建筑的结构呢应该都是很安全的。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叙利亚的问题，因为叙利亚的问题呢是这几天闹的是天翻地覆。叙利亚这个国家，我们说巴沙尔时期的统治了很多年，巴沙尔在那里当总统，这个瘦瘦高高的总统，这个对国内呢采取了很多的镇压。但是他镇压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很复杂，因为叙利亚的这个境内啊有很多种不同的族群，大家都挤在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也算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国叙利亚，挤在这个里面，政府呢有时候压这一派，有时候压那一派，所以很难压平。那搞到呢去年的这个叛军那组成了一个叫做沙姆解放阵线，这个沙漠解放阵线呢大概有5-6个不同的军事组织把它合成的，结果呢就在一个人的带领，这个人叫 El Sara， 在他的带领之下居然呢就把这个阿萨德把他推翻了，搞到阿萨德带着老婆呢跑到俄罗斯去逃难去了，政府就推翻了。那么推翻以后，这个沙拉这个 El Sara 呢他呢还挺温和的，他也没有说公开要跟西方过不去，要反美反以色列，他都没讲这些话。所以呢我当时觉得叙利亚的问题就告一段落了，剩下的俄罗斯军地呢应该撤出。那么并且呢以色列是始终没有说支持这个奥沙的，因为以色列大概比较了解中东的情况。但是美国的总统呢 Donald Trump 呢那就非常的大度了，他在这个最近去中东的时候他还跑出来特别接见了这个 El Sara， 并且呢还美国呢给了他$500万的这个援助啊，就支持这个政权，把以色列没气坏。因为对以色列来说呢，这个 El Sara 这个本身就是个恐怖主义，他杀过美国人，美国呢在2年前还在通缉他，悬赏$10,000,000，结果呢 Donald Trump 跟他握手，这个呢把以色列搞懵了。但这件事情以色列没吭气，因为以色列呢当时呢集中精力呢要打伊朗，所以以色列呢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呢就没说话。 Donald Trump 呢就很得意，以为取得了中东的和平。那么我们讲到呢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政府军啊是一个杂牌， 因为他这个军队呢，他是有这个建制的，有师有旅，但是呢，这些师和旅呢，事实上呢是一团散沙，大家都不听上面。有些人比喻现在的叙利亚的政府，有的像这个民国时期的蒋介石手下的那些军阀，什么冯玉祥啊，这个李宗仁呐、阎锡山呐、这些每个军阀都是自己控制军队，名义上呢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的下面，但是呢，事实上呢根本不听你的命令，说打就打，互相打，还打中央军，就这么一个情况。现在的叙利亚就跟那个时候差不多，不过叙利亚呢比民国的时候呢还复杂一点，因为它还有一个复杂的宗教信仰问题，因为这个里面有逊尼派，有什叶派，在这个派别里面还有一些小派，比方说这次这个被打和动手打人的这个德鲁兹派就是其中的一个异端的派别。这个派别呢很难说是哪个派，它的教义和伊斯兰的派别都不太一样，它更像基督教的派别。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德鲁兹人有大概在叙利亚有几十万人呢、他人数很多的，当然他在叙利亚的占的人口也就是百分之几了，但他集中在南部。这个以色列在把这个在阿萨德打完了以后，阿萨德跑了以后，这个德鲁兹人呢是倾向支持以色列的，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要一神教和以色列推崇的犹太教啊，和这个是比较像，所以呢，并且以色列呢向来对德鲁兹人有好感，所以呢，这个就跟以色列就走得比较近，以色列就支持这个德鲁兹人为多数的这个力量在南方啊，就靠近以色列的边境，在那里呢就支持了德鲁兹人建立的一个地方武装，把这个地方呢叫做自治省，用这个自治省呢来遏制这个。这个以色列其他的民族向南，等于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搞了一个隔离带，就是德鲁兹人的这个地区。好了，这个地方呢就做了这么久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在德鲁兹人的居住省啊，就是苏韦达省南部的一个省，这个省里面呢它还有其他的种族，其中最大的种族是阿拉伯的主要的民族，就贝都因人。那德鲁兹是小派别，贝都因是大的，他们都是阿拉伯人，但是呢这个很多贝都因人呢认为德鲁兹不算阿拉伯人，虽然你讲的是阿拉伯语里面的利凡特语，但是呢你不属于我们，因为你的信仰跟我们差异太大了，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个7月16号，就是三天以前，那个叙利亚的这个军队，那有一群武装，这个叙利亚军队里面是哪一部分武装跑去搞呢？也不知道，因为呢，这个奥萨拉这个总统呢，他管不住他的军队，等于他的所谓的政府军手下的有一支部队，就打进了这个苏韦达市，就打进德鲁兹人的市，就说你这个不行，你在我们的南部你是支持以色列的，我就打你。结果呢这个进来以后，这德鲁兹人有武装力量就反抗，那这下把那个政府军啊，这个进来的这支部队啊就搞火了，就开始杀人。那么他们一动手杀呢，住在城里面的贝都因人啊，就是阿拉伯的主要民族，就觉得太好了，我一直看这些邻居看不顺眼也不敢动手，他们有武装，这下好，政府军来镇压他们，我们就动手杀，就开始屠城。所以呢这个在苏韦德的屠城呢，其实主要是政府军支持以下的贝都因人执行的，那就杀人杀得不得了的。16号我看见那个 YouTube 上播出了一些打格子的视频，那就是男女老幼就通杀，那就杀得血痕遍地。那德鲁兹人当然很多人呢就跑出了这个苏韦达市区，不敢回来了，因为进来那就马上就死啊，因为到处都是贝都因人啊。 这件事情呢，好像这个德鲁兹呢就完蛋了，这个以色列支持的德鲁兹呢在南部的边境呢就被削弱了。好，这个就是16号。这个以色列呢他是喜欢这个德鲁兹，因为德鲁兹呢支持以色列，并且呢变成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的一支盟邦，所以呢有了这么一个种族支持，那个基本上呢这个两方面都不会交战，也就是德鲁兹人夹在这个南部的这个苏韦达市，在这个地方，那么叙利亚呢也不过来，以色列也不上去。但是大家知道叙利亚的政府军的现在的背后的大金主呢是土耳其，就土耳其支持这个过渡政府的军队，土耳其是大庄家在后面，因为土耳其很早就支持这个反这个巴沙尔的这个政府。那么土耳其人当然支持这个军队里面呢就有一支跑去杀德鲁兹人，而德鲁兹人的后台呢是以色列，所以这个所谓区域性的这个代理人的战争，打表面的是贝都因人临时政府武装和这个德鲁兹人，他背后是土耳其和以色列在这里交火啊，大家记住这一点。那么当然呢，以色列呢那就老是不客气了，7月16号的晚上，在他们在城里杀了一天人以后啊，以色列的空军呢就去轰炸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基地，一个是把他的叙利亚的政府军的国防部给他干掉了，我都看见那条视频啊，那么大一个国防部两下就给他掀翻了。第二个呢，并且呢打了这个总统这个奥萨拉的那个官邸总统府，这个总统府炸的，那以色列呢也做了，也不想把这个人马上杀掉，就把他的住所把他砍掉，知道他不在，炸翻了以后，这一下呢这个奥萨拉呢就憋不住了，憋不住呢怎么办呢，的确是你管理的这个政府军跑去这个苏韦达市去杀德鲁兹人啊，德鲁兹人呢是以色列的盟友，那搞了这么大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呢就跑出来就说了，他在电视说话，这个El Sara呢他抱怨一通，他说呢我们这个叙利亚一直以来都是受到以色列的挑属，特别是德鲁兹人啊，就是德鲁兹人就是意大利的这个代理人。那么当然呢他也没有说他自己是土耳其的代理人，他没有说，他先是讲了这个，然后呢就讲了几句狠话，说以色列如果要再敢干涉的话，你当心陷入这个叙利亚局势的泥潭。这个其实跟咱们中国人老讲的落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句话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再搞的话，你就落入叙利亚的这个汪洋大海，那么说我们叙利亚呢就会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等了，这个打什么呢，自己啥都没有。以色列呢当然呢这个他在讲话的时候，这个注意听，这个沙拉呢就说我们呢要把我们现在的政府军队为了避免冲突由苏韦达市撤出来。那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政府军进入苏韦达，他就去和这个德鲁兹武装组织对干，结果住在这个苏韦达的贝都因人看见机会来了，就动手把邻居给杀了，就把屠城去杀。那么所以他说了他要撤军以后，这个没多久他的军队呢就撤出了这个苏韦达这个市。那么以色列呢就用这个机会呢，基本上把叙利亚现存的防空力量他的所有东西都干光了，所以叙利亚的领空现在是以色列想飞就飞，他根本没有力量，这一次呢把他剩下的一点防空力量也把他干掉了。以色列呢是达到了两个目的，一个是彻底的瓦解叙利亚的潜在的防空力量，第二个呢不是有戈兰高地吗，是叙利亚的一个领土被以色列的占了一半，那么这个El Sara 呢就说我们可以谈和啊，不要打了，以色列占1/3，我们占1/3，结果以色列一打这个仗呢，二话不说把剩下的1/3也占了，就戈兰高地，所以就没得谈了，当然部队就撤出苏韦达，但是参与大屠杀的这些贝都因人没法跑啊，他家在这里啊，你这个杀邻居很容易，但是没想邻居后面有个大老板， 现在大老板来炸叙利亚的总统，叙利亚总统说撤兵，一撤了兵，这些昨天16号在杀人的这个贝都因人呢就没有依靠了。结果呢，这些德鲁兹人有好多人跑到城外去，大家知道他有军队的呀，德鲁兹，所以德鲁兹的军队呢看见政府军走了，马上就回到这个苏维达城，进来以后呢就开始屠杀这个贝都因人，又来屠城。所以这个城啊，苏维达两方面对杀，杀得不得了。那当然我们看网上呢就看立场了，有些人是反这个土耳其的，那就把这个贝都因人被杀的镜头放出来，有些人呢是反对这个以色列的，那所以就把这个德鲁兹人杀的那个贝都因人的镜头放上来，两方面都非常的惨烈。我看到以后呢就根本看不下去，太恶心了，把人从楼上掉下来吊死啊，这个开枪打死，集中屠杀，这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见到的屠杀手段，现在全用上了。有时候想想啊，阿拉伯这些民族啊，他活得也是累，他呢其实都是同根同源，都是讲阿拉伯语的，那么大家呢也都是拿着一本可兰经，那为什么会杀成这样也搞不清楚，都不要外族杀，以色列呢帮帮忙，你自己呢把自己干光了，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讲讲这个奥沙拉这个总统这个人啊，这个网上有些人说的叫朱拉尼，不过我看了他的这个整个名字那个拼音的方法呢，里面倒真是没有朱拉尼这个字，我们就把它叫奥沙拉，这是一个叛军的总统了。奥沙拉呢，他呢有一般这个有一班人跟着他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沙姆军事阵线或者联盟。这帮人呢，他原来在这个叙利亚的北部占了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城市啊，原来是土耳其占领叙利亚北部的，土耳其人呢就让他们的临时政府，原来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的，让他们搬回这个叙利亚本土，在土耳其的控制之下。他们呢就在这个叙利亚的北部占了这个城市，他们在这里呢就搞经济，就是这个 El Sam 搞经济，什么都可以卖啊。他这个人呢就其实从他管理那个早年没有推翻这个总统以前呢、啊、他的那种重商主义就知道这个人好什么，他就是好钱。他当时那个市场，我看了一些旧的几年前的这个录像啊，什么都卖，卖武器，市场里面你说你要管理这个地区，这个武器要控制，他不管啊，大家去卖，他反正收税，卖女人啊，把这些女人抓过来，就在市场上可以卖，还卖无人机，什么都可以卖。所以呢也卖印度神油啊，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大概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就知道 El Sana 这个人呢，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什么能赚钱就什么卖。那么所以呢，他的这支杂牌军这个沙姆这个解放战线，这个占领了整个叙利亚，他当了总统啊，其实这个里面也是实用主义，他手下的这支军队啊什么人都有。这个他那个部队呢打进去啊，帮着这个贝都因人去杀人，这个杀完人呢，这德鲁兹人杀完了，以色列一教训他，他马上撤军。撤完军以后呢，又看见这个德鲁兹人又回到城里面，就杀这个贝都因人。这个出出进进没有原则，这个就是 El Sala， 就是这么一个态度。那么他呢，基本上呢，能够杀德鲁兹人就杀德鲁兹人，如果以色列发火了就赶快走，把贝都因人留给他们去杀，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以色列呢下手是狠，以色列其实呢对于这个政府军的这支部队里面的杂牌，以色列搞得比较清楚，就是说这个 El Salam 这个总统呢还可以让他当，但他手下有很多人是专门反德鲁兹的，这些人呢以色列呢就借了一个账， 就是大概哪些人，以色列这点最厉害了，你住哪，谁，你是在哪个营地，都搞得清清楚楚。16号晚上他炸了这个总统府，炸了国防部，他17号这一天，以色列对叙利亚的领空实行空禁，就把整个领空禁起来，任何国家飞机都不能进来。大概也没有什么国家会帮叙利亚的忙吧，俄罗斯给他们赶出去了。美国呢，这个事情是一头雾水，还没搞清楚，这个以色列就已经动手了。所以呢，以色列呢用空军把整个领空封锁起来，就在这个叙利亚国内呢，就用这个高精度的炸弹呢去杀人，杀的什么呢？杀的就是这个 El Sana 这个政府下面的那些反德鲁兹的人。其实反德鲁兹就反以色列的军事领导人。有名有姓的这个沙漠解放组织的就打死了500多个，以色列这个斩首啊是搞上瘾了，他除了这个总统以外一个个的往下搞，总统呢留一个活口，下面的这些反以色列的反德鲁兹的就杀了500多个。那么据说呢，那些没名没姓的，这是有名有姓的，当然有些随从跟着他们也给杀了，估计就是17号就炸死了1000多人。所以呢，以色列是下狠手的。所以呢，这一下呢，这个 El Sana 呢，那就没办法了。他当时呢，这个参加过这个 ISIS， 现在呢又来作为这个这个叙利亚的总统，现在以色列要找他算账。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呢就赶快跑。这几个动向啊，这个我们看起来呢，这个基本上呢，这个 El Sana 我觉得他完全没有控制能力。现在很多人都说他做的，其实我估计他做不了，因为他手下的那些进城杀人的部队，撤出城市把他留给贝都因人挨杀的这些部队，基本上他管不了，这些部队爱进就进，爱出就出，他是一个名义上的总统，没有什么约束的能力。所以基本上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叙利亚南部的局势就是大逃杀，逃出去杀回来，两派互相杀，死了很多人，加上以色列也加在里面，把这些所谓的亲这个土耳其的这些头都反以色列的杀了500多，连他的下面的小弟杀了1000多人，一天之内17号准备的非常的充分，说出就出，说进就进。那么昔日的这个大国叙利亚也算是中东的大国了，现状看起来呢千疮百孔，防空武器都没有，以色列的飞机在这里扬长去扬长来，根本的就不担心有高射炮，更谈不上有导弹了。那么以色列为什么大打出手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保卫德鲁兹人。因为这个以色列呢，作为这个自卫的理由，他呢已经出兵越过戈兰高地，占领了叙利亚的部分地区，并且呢，以色列的军队一段又一段基本上摧毁了叙利亚的防空武器和各种导弹飞机。以色列的总体的战争策略就是弱化叙利亚，肢解叙利亚，并且呢，不能让任何一个集权势力控制叙利亚，因为叙利亚和以色列靠得太近了。长期以来一个不和平的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和平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呢他有德鲁兹这么一派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呢是希望维持一个和平，没有想到这个政府军进去支持贝都因去杀他们，所以以色列呢就说不好了，就马上就杀回去。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就变成了问题这么多啊。那个以色列其实呢，这个国防部长这个卡茨叫 Israel Katz， 他就警告说叙利亚当局呢不能迫害德鲁兹人，那就是点名说你不要动德鲁兹人了。那个德鲁兹人呢，这个其实是个少数民族，没有多少人了。那么德鲁兹人在这个全世界，我估计也就是1-2百万人，这个是个少数民族。但是这个民族很团结，他们在叙利亚的境内有60万人，人数最多是在叙利亚的境内，特别是叙利亚南部的地方，并且这个民族德鲁兹人呢能打，他有自己的德鲁兹人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呢，土耳其是最讨厌的， 因为他不听土耳其的，他基本上呢是一个叫做伊斯兰教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部落，所以土耳其人呢老是支持各方力量去打的这个德鲁兹人。但土耳其人最不喜欢是库尔德啊，他的本土的库尔德人，全球库尔德人过千万，土耳其人呢也是比较头疼的，所以土耳其人对于影响他自己的，他所有都要打。那么但是呢这次就搞出这么大的事情了，因为杀了这么多德鲁兹人，所以以色列军队呢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16号白天杀人，晚上我就炸你的国防部。以色列估计也有计划，就已经做好了，因为以色列这支军队现在杀红了眼，他打了这个两三年的哈马斯，打了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他隔了很远去打这个侯赛武装的港口，然后又隔得更远去打了伊朗。大家知道最近以色列跟伊朗打了五六天的仗，打的伊朗呢基本上的设施都受到了这个损害，最后还把美国引出来，还丢了这个用 B2 轰炸继续炸了核设施，这都是大事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最好就不要惹以色列，你现在呢又支持这个政府的武装组织的一个团体跑到这个德鲁兹人的居住区去支持本地的贝杜因人去狂杀这个德鲁兹人，这不就是等于这个又抓了老虎屁股一把吗？这以色列也不是好惹的，你搞我的人我就打你，马上呢就把他的这个总统府都把他炸掉了。这一次最尴尬的我觉得应该是美国人，因为上次美国总统Donald Trump 去中东还特别的会见了叙利亚这个新统治者，就叫我们叫今天讲他的全名叫 Ahmad Hassan al-Sala 啊，他叫 Sala 啊，所以我把他译成沙拉，不过有些人觉得沙拉是一道菜，不是的，他叫 al-Sala 啊。那么这个美国呢在以前通缉他，现在要跟他交朋友，那美国的逻辑呢比较简单，因为原来的巴沙尔这个阿萨德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巴沙尔呢是俄罗斯的盟友，他现在都躲在俄罗斯。第二个呢，巴沙德呢又是伊朗的盟友，这是美国两个最大的敌人。所以呢这个美国呢是觉得有人出来把这个巴沙尔推翻了，那个是好的，这个人不管是谁我都可以跟他交朋友。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就见了这个阿沙拉，就见了这个人，这个阿沙拉也不是个善辈。我们知道这个阿沙拉呢是逊尼派当中的极进派，以前呢是认定为恐怖主义分子，要不怎么美国出1000万美金要拿他的人头呢？这种人怎么能够成为盟友呢？所以呢以色列呢该炸的继续炸，彻底的摧毁叙利亚的战斗能力，该支持德鲁兹人的就坚决支持德鲁兹人，他目的呢是继续的弱化和肢解叙利亚。当德鲁兹人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呢，以色列是挺身而出，二话不说直接就空袭了叙利亚的总统府和国防部。这个道理很简单呢，我叫你不要打我的小弟，你怎么打我的小弟？我的小弟是德鲁兹人，你现在动他干嘛？我们现在的中东，这个谁都不要惹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呢是给这个哈马斯呢惹怒了，哈马斯跑到以色列杀了1200个犹太人，以色列奇耻大辱，这个一定要报这个仇，所以你就别动他。我们知道巴沙尔政权给推翻以后，巴沙尔的什叶派呢有一支分支是非常大的一个分支，在叙利亚长期以来是支持巴沙尔的这个叙利亚政权，叫做阿拉维派。那么这个阿拉维派呢，他也是在这个巴沙尔被推翻以后，阿拉维派呢继续的反对这个夺权的这个阿拉沙拉，这个沙拉。所以呢这个就有很多的武装的部队就去把这个阿拉维派的人杀了。当时呢大家都没吭气，因为这一派阿拉维派是巴沙尔手下的人，说巴沙尔人虽然是这个我们说这个阿拉伯人，但是他是站在巴沙尔的方面，所以呢杀了大批的阿拉维人，阿拉伯人呢是沉默的。 西方世界对于这种大规模屠杀阿拉维派呢也没有吭气。那么但是德鲁兹人就不同了，德鲁兹人这个被屠城杀了大概几百上千人了，那个以色列就坐不住了，因为这是我的人，阿拉维派你随便杀，那是巴萨尔的人，你杀我的人我就要动手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到最后呢再谈几点想法吧。第一个就是国际规则，因为现在很多人出来说这个以色列不守国际规则，飞越他国的领空进入叙利亚，这是不应该的啊！这个谴责，其实在中东地区它跟世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就是谁都前头拳头硬，谁就讲了算。那个以色列发动了空袭以后最愤怒的是土耳其，因为我这个人是我的人嘛，这个我控制了这个临时政府 El Shara 是我推上去的总统啊，所以土耳其呢是非常愤怒，强烈的谴责。土耳其呢是这个 El Shara 的最大的靠山，你把我手下的这些人把他干掉怎么行呢？阿拉伯国家呢也一直谴责，因为杀的是阿拉伯人，你以色列人支持这个我们都不认为是伊斯兰教的这个组织，那怎么行呢？所以阿拉伯国家呢也一起出来谴责，认为呢这个是侵犯了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当然叙利亚政权这个 El Shara 也出来讲话，有强烈的措辞谴责了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但是大家看看这有用吗？如果有用，以色列就不会攻打黎巴嫩的真主党啊，以色列更不会空袭伊朗啊，这个加沙的哈马斯不会现在给打扁了。这个在中东呢拳头不够硬，你就只有挨打的命，所以这一点呢很清楚，以色列呢现在是无人能够打的。当然呢第二点我们想到呢就是叙利亚，因为叙利亚是曾经的这个中东的强国，中东有哪几个国家，叙利亚真能打。叙利亚多少年来让俄罗斯在叙利亚搞了四五个军事基地，变成俄罗斯在地中海地区的最大的军事存在，就是叙利亚。所有的国内的反对派，这个叙利亚的政府啊，巴萨尔政府啊，是屠杀的，甚至用的这个化学武器，这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呢，这个强国啊，它因为有苏联撑台，有伊朗撑台，大强国，并且呢很长的时间叙利亚是在中东地区和以色列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呢24年这个政权轰然就垮塌了，国家分崩离析，连总统巴沙尔都逃亡在莫斯科，现在就住在俄罗斯嘛，他都回不来了。那么并且土耳其去占领了这个北部的一大块地方，这个以色列呢把这个戈兰高地也占了，所以呢这些国土啊都被外国呢去侵占。那么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防空力量就被以色列呢就彻底把它干掉了。所以没有，不久以前以色列攻打伊朗的时候，以色列的战机飞越叙利亚，在叙利亚空中加油给照相照到了，那叙利亚都不能抗议，都不能说，这只能任他飞。叙利亚呢现在就给打趴下了，完全是没有这个作战的能力。当时这个以色列攻打伊朗的时候，这个叙利亚现在的这个首脑啊，这个 El Shara 还持乐见的态度啊，他觉得很好嘛，这个我反正这个伊朗嘛，这个跟我没关，我的这个背后是土耳其嘛，是反对伊朗的，所以你爱打爱打吧。所以我讲啊，在中东地区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是极为错综复杂。这次啊，要不是搞这么大的事，这原来我都没有想到，这个叙利亚内部有这么的脆弱啊。我们说这个这个整个国家怎么能够稳定，怎么领土完整就很难了。现在别说收回戈兰高地的，就以色列占领的，就是要让叙利亚保持和平都很难，因为你内部那个，你看看这个贝都因人，这个去杀别的种族，别的种族又来杀他，这个呢就基本上是一个乱套的，现在都没有办法能够稳定。不过呢第三个，有些人讲说这个现在以色列是如日中天，目前的以色列 是最强的时候，打过五次中东战争，现在打第六次，以色列把伊朗都给打了，这么厉害，这个国家打遍中东无敌手，叙利亚你动了他的这个人，那他呢就动手呢就把你干掉，美国说话不听，你说美国愿不愿意他去炸叙利亚的这个国防部和总统大楼呢？美国肯定不同意啊，因为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两个月前才跟这个总统握过手啊，你去打了不是不给我面子吗？所以呢，以色列是强权的，不过有些人说以色列呢没有战略的纵深，人口呢也就是1000万人，他呢处在这个阿拉伯世界的汪洋大海里面，所以有些人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过几十年以后以色列会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啊。不过呢，战后从46年打到现在，反而我看见以色列是越打越强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呢，它不光是国跟国之间的关系，它国内的派别之间都有这种要把对方灭绝的这种动机，所以你怎么能够团结呢？所以呢，这个当然有很多人呢说，现在以色列这么狂打这个叙利亚，是因为现在的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处在危机当中。有几个激进党派呢退出了执政联盟，说内塔尼亚胡的统治呢摇摇欲坠，那么等待他下台的结果呢就是牢笼之灾，所以呢只有把战争打下去他就能够避免下台。那么当然这是现在一个说法，我呢没有搞清楚这个说法有什么理论的根据，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为了自己的政权就把战争就打下去，这个呢是题外话，这猜想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拜拜。